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这个学习圣经的课程。我是李崇恩。旧约圣经的历史书第一部分的学习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28讲哈。整个课程旧约历史书一就是30讲，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下。完成了这一个课程之后呢，接着的还有旧约历史书二，另外的30讲就从列王记到以斯帖记。那么加起来前后60讲的课程呢，那我们就会完成对旧约历史书卷12卷书卷的一个重点式的这样的研习。好，说回今天第28讲哈，那我们要看的主题是什么呢？上一讲我们就提到了大卫重新接纳他的儿子押沙龙。那之前呢，押沙龙呢就杀了他自己的兄长暗嫩的，这些的家庭当中的斗争残杀呢，也是哈大卫要面对的犯罪之后要承担的后果和惩罚。现在这些的惩罚呢就一一的应验了。那么当大卫愿意重新接纳押沙龙之后呢，我们看到哈，其实押沙龙呢是怀有这个野心的，很想谋朝夺位。押沙龙呢其实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但是因着他兄长暗嫩还有另一位兄长基利亚都相继的去世，所以呢押沙龙就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王位的继承人。那为什么押沙龙还是主动的发动这个叛变呢？一方面可能他不相信父亲大卫会把这个王位传给他，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啊是他想显示自己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才华，足以取而代之，代替大卫呢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那今天我们要看押沙龙的叛变，还有大卫逃亡以致重返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的事迹呢，我们看的经文呢会比较多哈，是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5章到第20章这一个经文的段落。撒母耳记下15章到20章的经文的段落，当然呢我们不会每一章都这样啊详细的来看每一件事件每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重点的帮助大家对押沙龙的叛变还有大卫重新返回耶路撒冷呢有一个的概念，有一个的认识。好，首先让我们呢从撒母耳记下第15章开始哈。崇恩先来读读第15章的第1到第6节。经文这样说，此后押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赠送要去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押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押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押沙龙暗中 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从这一段的经文呢，看到呢，亚沙龙啊是有很好的这个的计谋部署，要呢取代父亲大卫成为王的。亚沙龙以车马和他个人的侍卫，表示自己已经拥有特殊的身份还有地位，并且呢积极的拉拢民心。他表现出来呢是关怀百姓的，与百姓呢相当的亲近。每天清早，他就站在城门的道旁来聆听百姓的诉讼，令百姓以为呢啊，这是一个勤政爱民的领袖啊。而同时呢，他又表现出一副相当谦卑的样子。除了自己去拉拢民心之外呢，他也破坏大卫跟百姓子民之间的关系。因为啊，在亚沙龙所讲的话里头呢，其实讽刺大卫呢已经疏于民政，不怎样理会百姓的冤情和需要，并不关心他的百姓。所以呢，亚沙龙啊就用这种方法破坏大卫跟百姓之间的关系，使百姓以为呢大卫不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的君王，反而他的儿子啊亚沙龙呢才是一个更好的领袖。我们再来读一读《撒母耳记下》15:7-12，《撒母耳记下》15:7-12，经文说：满了40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亚沙龙托辞离开耶路撒冷，他到了希伯伦，因为他的计划呢，就是要在希伯伦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在这个过程当中，亚沙龙呢也联络好百姓，要他们拥戴自己为王。只要听到号角一响，百姓呢就再不以大卫做他们的王，转为拥戴亚沙龙做王了。当时亚沙龙呢欺骗了200个诚实人，令他们呢跟着自己一同来到希伯伦。而当百姓听见号角的响声，又看到哇有200人跟亚沙龙一同进到希伯伦呢，就没有怀疑亚沙龙做王的真实性了。亚沙龙也拉拢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福加入了亚沙龙的行列之后啊，增加了亚沙龙的声势，同时呢也使大卫陷于困境。当大卫知道亚沙龙叛乱之后呢，他就尽快的离开耶路撒冷啊，避免呢会受到亚沙龙的这个加害。亚沙龙也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了耶路撒冷，登上了宝座做王。那么就很清楚的形成了一个儿子背叛父亲啊，亚沙龙与大卫为敌的这样一个的形势。事情发展到撒母耳记下的16:17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亚沙龙呢用不同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王位。当然最彻底最需要的事情呢，就是铲除他的父亲大卫啊，挪去一切的妨碍。首先呢，我们在这个16就看到亚沙龙跟父亲大卫的妃嫔来公然亲近，表明了他夺位已经成功了。 父亲的这些妃嫔呢是属于押沙龙的了。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印证了先知拿单啊之前当大卫犯罪之后啊神借着先知所发出的预言，就是说到大卫家中的那一些的乱事。由此可见这个时候押沙龙犯罪作恶，其实呢也是哈神惩罚大卫要他承担负上责任的其中的一部分的事情。押沙龙呢除了能够在耶路撒冷登位，除了夺去父亲的妃嫔之外呢，他还想尽办法呢要追杀大卫的。在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他问手下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这一次呢押沙龙就没有听取谋士亚西多福的意见。当时亚西多福的这个计划呢就是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哈这个大卫。但这一次押沙龙呢反而听了户筛的计谋。户筛是谁呢？户筛呢本来是跟从大卫的。这个时候呢在大卫的那个提示之下，户筛就装作归降给押沙龙，其实呢就是在押沙龙的身边好去探取更多的情报，也破坏押沙龙对大卫种种不利的计划，帮助大卫可以脱离押沙龙的手。所以呢户筛在押沙龙的身边呢其实就是进行反间计。无论如何，人的心思怎样的精密，押沙龙的计谋怎样的厉害，最终呢他也胜不过神的计划神的作为。因为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呢神是要帮助大卫的。其实这一次户筛给这个押沙龙的建议呢就是说要静候时机，到有了绝对把握的时候呢才去歼灭大卫的。那这样的一个献策目的呢是帮助大卫，给大卫呢有时间休养生息。刚才我们就说到押沙龙在耶路撒冷登上宝座，而这个时候呢反而大卫呢是落荒而逃，形式上呢押沙龙呢是占有这个优势的。但问题是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开始呢就看到逃亡的大卫呢他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要面对不同的操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看看大卫面对押沙龙叛乱的时候他的一些的回应还有他的遭遇。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呢分别记载了两件特别的事情。首先是十六章一到四节所说的大卫被洗巴所骗了。事情是这样的，十六章一到四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在这里我们看到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呢欺哄大卫，说米非波设要想趁着押沙龙叛变的这个时机呢企图恢复扫罗的王国。 大卫当时啊，我想呢，也是在这个慌乱当中就信以为真啊。于是呢，洗巴就成功的从大卫那儿骗取了米非波设的财产。这时大卫受骗呢，基本上有以下的原因啊。一方面呢，他是在这个落难当中，很需要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啊。洗巴呢，看准机会，带着不同的礼物来迎接大卫。结果呢，博取了大卫的信任。而当大卫听到洗巴说米非波设也背叛他的时候呢，很快啊，很容易呢，他也就信以为真了。另外呢，大卫身处这种的困难的境况当中呢，真的也不能好好的安静下来，仔细的思想事情是否真实了。而在这件事呢，他也没有啊安静下来认真的去求问神，只是人家怎样说他就怎样听。我们看得出来，大卫在自己面对哀伤困难的情绪当中呢，已经失去了一个清醒去思考的头脑了。于是大卫被洗巴所骗。除了这个欺骗的事件呢，大卫啊还面对另外一次的事件呢，是遭受侮辱的。这是撒母耳记下16:5-8的记载了。我们也来看看经文。撒母耳记下16:5-8，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示美呢，他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大卫自取其祸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杀害扫罗，因为大卫根本就没有流扫罗的血。大卫的自取其祸呢，是另有原因的，因为他犯了奸淫，跟拔示巴呢这个通奸，得罪了神，导致大卫家里就发生这一连串的祸患。大卫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害扫罗，所以呢，这一次，被人痛骂，很显然呢是示美他有所误会，误会了大卫，所以才口出这一些呢咒骂的话。不过大卫这一次呢，他很坦诚的去接受了这些的辱骂，因为大卫认定他现在所遭遇的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他的一生其实都在神的手里，这一次面对示美的辱骂呢，也是出于神的一个的管教。16:11-12，我们看看大卫怎样回应。撒母耳记下16:11-12，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把一切事情呢都交在神的手中，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为他伸冤，给他赐福和帮助。虽然，在人生的路途上，这一次晚年的时候呢，被自己儿子背叛和追杀，大卫在路上呢也有很多呢这个遭遇，让他呢受苦 让他受到这个伤害。不过呢，大卫也更学习的怎样来了解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而且呢，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他是保守大卫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哈，仍然继续得到他的忠臣，得到一批手下军人的支持，最终呢，能够重返耶路撒冷。有关大卫得到他手下忠臣的帮助呢，我们一方面可以参考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当中的经文，还有呢就是第十八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样说：撒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二十八节，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撒都和亚比亚他带着一群利未人，抬着约柜来跟从大卫。他们呢是对大卫尽忠的，知道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但这个时候大卫打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大卫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否重返耶路撒冷呢，完全在乎神的心意，不是呢抬着约柜来啊，他就会占了这个上风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前程都是在神的掌管带领之下。而相反的，他觉得哈，安排一些呢对他忠心的人留在耶路撒冷呢，反而可以把最新的消息呢报告，让他可以知道，可以了解。而往后大卫也在一批忠臣的帮助还有神的恩典之下呢，他重整了旗鼓，应付押沙龙的追杀。第十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呢是这样说的：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然后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成百成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这一次因着神的帮助，因着人的忠心，大卫呢重整军队，可以呢来对抗押沙龙的这个兵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看到一个慈父的心肠啊，他提醒大家呢，就不要啊这个加害押沙龙，要宽待这个少年人，不忍心啊在这个战场上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被害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发展呢，其实也不是大卫的可以去操控的。押沙龙呢最终因着头发被树枝所缠住，而大卫手下的约押也本着一个斩草除根的这样的想法呢，就趁这个机会违背了大卫的这个吩咐啊，他杀害了押沙龙，令大卫呢再一次经历丧子之痛啊。而因着押沙龙被杀了，叛军的力量呢也跟着瓦解了，大卫可以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九到二十章的记载。 不过因着亚沙龙的死，我们看到呢，大卫作为一个领袖，他怎样的带领群众呢？似乎呢有点迷失了这个方向。因为亚沙龙一死呢，大卫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的哀痛。当然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呢，这种的反应呢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但问题呢，作为一个曾经被亚沙龙所追杀的君主，他这样的反应呢却导致他的手下呢相当的为难。大卫这一次的表现呢引起了很大的反效果，令百姓失去了击败敌人的那些的喜乐，也令那些出生入死的手下感觉不是味道。难道要亚沙龙存活，我们为大卫战死，大卫你才会高兴快乐吗？所以呢，当这个时候呢，约亚就提出了一个的规劝。19章1到8节，约亚怎样的向大卫说呢？19章1到8节，有人告诉约亚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就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第8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难得在这个时候约押能够直言的进谏，而大卫呢也听取了约押的这个进谏，再一次振作起来，跟众民呢接近，挽回了民心。虽然呢在王家当中的这个的叛乱得到平定，但其实在以色列国呢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呢解决这个支派之间的冲突的。因为在亚沙龙背叛的时候，亚玛撒带领犹大支派加入了亚沙龙叛变的这个行列。而为了表示对这些支派的宽恕呢，大卫就主动的来联系犹大支派。在大卫的鼓励之下，他们请大卫重新返回耶路撒冷。但这样的事情呢又引起了其他以色列支派的纷争叛乱。所以呢在第19章第20章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有因此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而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派人追赶示巴，最后呢也平定了这些的叛乱，重新稳定了大卫的王权和管制。今天关于亚沙龙叛变还有大卫重返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的历史呢，我们就谈到这。下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